上回书说到，宅选良辰吉日，小夫妻三人拜堂成亲。又过了一天，应该起兵了，怎奈走不了。为什么呢？粮草未到，随军带着粮食几乎吃光了，可把秦英急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程咬金说，我们改变行军路线，你派没派人通知国舅啊？通知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小子是官报私仇啊，他的父亲在京城被你给踢死了，他怀恨在心，以压粮运草为名，实际是故意拖延日期，好叫我们全军覆没呀。哎呀，圣上啊，你不应该派詹宏当压粮运草官，把秦英恨的现在要见着詹宏能把他给杀了，着急没用啊，十万大兵一天吃多少东西啊。最后多亏了洪月娥的父亲，洪杰说，这么办，我对松关还有些粮草，我把他都划了划给你们凑齐了带走，另外呢跟李寨主再借些粮草，等后边的粮饷到了我负责帮助给还。没办法，就这么做吧。多亏对松关呐，罗章招亲，要没这个茬，真要成了对立仇敌，对松关不给粮食，十万大兵就得困到这儿，少一天粮也不行啊。简短接说，粮台车准备齐整了，这座对松关由洪杰和两个儿子镇守，成了大唐的官员，又怕城池出意外，又给他留一部分军兵，然后大的人马浩浩荡荡启程，路上无事不再多言。这一天报前边已看见大唐朝营盘了，眼看到白虎关了，程咬金乐坏了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都说老而无能，我程咬金有能耐，70岁都过了的人了，来回跑京城可两三趟了，快通知梨花，就说我程咬金和三路元帅秦英到了。有人往里送信，樊梨花得到消息立刻摆队相迎啊，接谁呀？接程咬金呐。两方见面，樊梨花跳下坐骑，眼中含泪，老千岁辛苦了，真难为你了。别说这个，为国操劳是应该的，梨花呀，你也着了不少急吧，可不是吗？等着我把这13家小国公叫来给你引荐，到里边再说。就这样，樊梨花传令，新来的10万人马和自己人马兵合一处安营扎寨，吩咐厨下是宰牛勒羊犒赏三军，然后来到中军大帐，把秦英罗章等人领进来，两员女将也进来了，见过樊梨花，把个樊梨花乐的樱桃小口就闭不上了，又多两员女将，好，女元帅有女将，这可太好了。然后排摆酒宴，吃喝已毕，商量如何破金光阵。程咬金说，走在半道，我听谢应登说这边摆了个金光阵。对，何时打阵？取指算来还有1个月左右。那么咱们有没有把握呢？嗨，愁就愁在这儿，没把握。我虽然观阵画了阵图，但是这个阵图距离大阵他们摆阵的阵图是否有差距，我叫不上来。这几天军事也着急，也在外边啊私访，也为打阵做准备。原来打阵呢是缺少将官，现在将官够了，可是阵图弄不清可怎么办？别着急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别忘了我老程是福将啊，准有办法。正说着呢，有后营人报启禀樊元帅得知 在后营外来了位出家的老道姑，说是叫金刀圣母，还带了一位女将要见您。哟，梨花想，金刀圣母和我师父梨花圣母是师兄弟，这是我师叔啊，我接去。说着来到营外，抬头一看，愣住了。在金刀圣母的身后，有一员女将低着头，形容憔悴。谁呀？正是他的表妹刁月娥。哎呦，我妹妹怎么在这儿啊？师叔您好，梨花有礼了。无量天尊，免礼免礼。月娥呀，见你姐姐。姐姐，我这有礼了。妹妹呀，你可想死我了，自从青龙关一别这么长时间你没来，我真惦着你，我没脸见你。快别说这话，到营里吧。就这样直奔自己的插花帐。为什么不奔大帐呢？那是公事，甭管怎么地，这是师叔，这是妹妹。来到了插花帐，有丫鬟献上茶来，茶罢隔盏。师叔啊，我得谢谢您呐、上次我派秦汉到桂山上打听大阵的事儿，多亏您指点迷津，告诉我们这个阵叫金光阵。这次您到前敌不知有何赐教啊？老道姑听着话打开声，哎，我来都是为你这个妹妹，我这个孽障，她呀不给我争气。哟，樊梨花再看刁月娥哭得泣不成声，抬不起脑袋，怎么回事呢？书中暗表，刁月娥丢失青龙关之后，就回到山上找师父二次学艺，决定找樊梨花报仇。他愣说他父亲刁英祥死在樊梨花手。金刀圣母劝他说不是那么回事，他不听。秦汉到山上下书的时候呢，这个老圣母做主，就想把刁月娥许给秦汉。秦汉那是有根基的人，然后给秦汉一封信。秦汉走了，老圣母打发刁月娥下山，也到唐营报号。哪知道刁月娥离开师父就变了，他到白虎关去找六国大帅苏宝同。见着苏宝同说，我要替我父亲报仇，我要疆场去见樊梨花。苏宝同不信服他呀，说嘿，你是想炸我们白虎关呐？你是樊梨花的亲表妹，你能向着我们吗？这些天你上哪去了？你爹死了，你想报仇早就到白虎关了。现在我们摆下大阵，叫樊梨花破阵破不了，派你到城里卧底呀、来把这绑上杀。刁月娥怎么解释不行，在一旁惊动一个人，谁呀？王妃苏锦莲。苏锦莲说，元帅呀，别杀他，小模样长得多好，怪可惜的，算了吧，冲他长这个小脸儿，把他送到军营里，赏给军卒乐呵乐呵，叫千人骑万人压，去吧。苏宝同一乐，好，把他压下去。刁月娥想死都死不了，几个当兵的架着压出了帅堂，然后往兵营去。在拐弯之处，突然出现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把当兵的截住，砰砰几刀就把当兵给杀了，架着刁月娥就跑，藏在了一个花园内。天黑之后，这些人把他带出白虎关，谁呀？正是金刀圣母的两个徒弟和老圣母。刁月娥一下山，老圣母就怕他走入歧途，暗中领着两个道童跟下来了，在关内把他救出来，好顿训呢。刁月娥跪在师父面前承认我错了，这件事情是我自找，老人家您领我到山上，我出家去吧。算了，出家不行，我把你许给秦汉了， 就是那个矬子乐意，老人家但凭你做主。就这样，老圣母才把刁月娥领见樊梨花。梨花呀，我把月娥交给你了，终身许给秦汉，望你成全。哎呀，那我什么求之不得。好，把秦汉叫来。秦汉很高兴，又拿出金刀圣母这封信。就在这一阵儿，门口人咳嗽一声，啊，谁呀？窦一虎。樊梨花说，进来吧。窦一虎进来，哎，元帅，我求点事儿。刚才我在门口听见你们说话了，什么事儿？你看人家都有媳妇了，就我没有，你得给我帮忙啊。哟，你看上谁了？嗯，薛小姐，薛金莲。哟，樊梨花心的话，薛金莲长得那么漂亮，许给你呀，这能行吗？别介，这件事情可拖了好长时间了。嗯，原来我说的好啊，薛丁山娶我妹妹，那我就娶他妹妹，这叫祸换祸，两头乐。你给帮帮忙吧。樊梨花一听都笑了，这有换的吗？不过窦一虎可是个英雄，人不在模样，看本事。事后跟薛金莲一说，薛金莲捏着鼻子也同意了，成全这两对夫妻。金刀圣母说，你别着急，不就是金光镇吗？我已经找人在绘制阵图，一两天之内有人送到。不但我，还有你的师父，还有王禅老祖，都帮助你们破阵。转眼过了三天，这天天色将晚，军卒报元帅，薛英龙回来了。啊，梨花一听喜出望外，怎么英龙回来了？他不进阵了吗？快把他叫进来。再看薛英龙乐乐呵呵的来到里边，跪倒磕头，娘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我有罪。孩子快起来，这些日子我可真惦着你。梨花心里不好受了，这些天他度日如年，丈夫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，生死未卜，薛英龙进阵之后再没回来，他能不着急吗？英龙啊，你上哪去了？娘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有人接过来放在帅案上，樊梨花打开一看，啊，这是又惊又喜呀，上边写着几个字儿：金光阵阵图。哎呦，这是金光阵阵图，这要是真的话，这可是千金难买，价值连城啊。我们正愁没阵图，无法打阵，眼看日期要到了。哎呀，娃娃，阵图哪来的？快说，谁给你的？薛英龙才把这些日子经过讲了一遍。原来那天呢，他带着刘凯、刘琦偷探金光阵，一进阵人就看见了，大阵晃动，千军万马转起来，把他们几个人就分开了。这薛英龙还觉得不含糊呢，催马鸣枪刚往里边去，没走两步，哭嚓掉进了陷坑，拿着被人给抓住，压到了将台旁，眼睛叫石灰迷的看不见，流眼泪，有人用湿手你给他擦完了，抬头一看，眼前个出家的和尚，光头亮顶，赤脚足，穿着宽大的僧衣。娃娃，你是谁？我叫薛英龙。你干嘛来了？打阵来了。你赶紧磕头，管我叫好听的，我饶你不死。我骂你，他一张嘴刚要骂人，老和尚啪照脑门子一下子，就这一掌薛英龙昏过去，也不知道昏了多长时间呢。等他再醒的时候，吓得一跳，怎么变地方？好像是个庙，这屋里头倒是挺干净，那个老和尚在那坐着。你醒了啊？你还骂我不？骂，再骂我还揍你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我姓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还叫薛英龙。好样的，我救了你，我要不把你带出大阵呢，你就没命了。我是受人之托，我叫出一个人来，你认识不？说着叫小僧人到外边去，时辰不大， 领进一位出家老道。齐王龙一看，这个老道仙风道骨，您是无量天尊，我是薛丁山的师父，我叫王禅。哎呦，师爷，我给你磕头了。王禅气乐了，要不从哪论的师爷？起来吧，孩子，这是赤脚罗汉。我到这儿来是求赤脚罗汉办事儿的，怎么回事呢？书中暗表，六国大帅苏宝同的师父飞波和尚，他把佛教研究出来的金光大阵带到了白虎关，摆好了大阵，又请了不少的和尚老道来助阵，其中就有赤脚罗汉。赤脚罗汉到这之后，发现这里杀气太重，劝过飞波说，你不要掺和他们两国打仗的事儿。飞波不听，非要赌输赢不可。后来王禅老祖、金刀圣母都来找赤脚罗汉，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们徒弟破金光大阵，你不能帮着你这个师哥来守阵。这两个人用面子一托，再加上有个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啊，作为出家人也是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赤脚罗汉就在镇里待了将近两个月，他把大阵图给画出来了。把阵图画好之后，何处有伏兵，何处有埋伏，总萧先在哪都画明白，把他带出来就送在了青狮岭的卧佛寺，这是他出家的庙。这次呢，他在镇里帮助助阵，这是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。你别看镇里待着说是守阵，实际是帮着樊梨花干事。薛英龙一进镇，赤脚罗汉就把他救出来放在庙里，又见着王禅，这两位高人告诉他，你就在这等着，我们把阵图绘制好了，好交给你，你送到连营。就这样，薛英龙在卧佛寺等候，直到把阵图都画好了，一切弄清楚了，赤脚罗汉才拿着交给了薛英龙，并告诉他这个阵图怎么破，怎么看，如果樊元帅不知道你可以指点，你拿这个阵图回到军中，你蒋公折罪，因为你私自打阵违反军规，该处罚你。薛英龙千恩万谢，把图带到身上。赤脚罗汉又怕出事，一直送他到连营附近。英龙啊，阵打完之后，把这图你还给我送到卧佛寺，我在那儿等你，千万千万。我知道了，大师，再会。说完来到军中，把阵图交给樊梨花。樊梨花这么一看，真是喜从天降，和自己绘制那个图一比，自己那个图差距太大。另外根据英龙说，有王禅老祖和赤脚罗汉这两个人弄着阵图，万无一失，那就准备打阵吧。杨龙啊，休息去吧。有了这个阵图了，把众将召进来干嘛？熟悉大阵，哪是总消闲，哪是阵眼，哪是阵耳、阵胆、阵心，四门从哪儿攻，就大家心中有数。转眼一百天要到了，樊梨花亲自修书，派军卒送到白虎关，我们三天后攻打金光阵。白虎关的人得到了书信，交给苏宝同，苏宝同立刻把大阵的主要战将召集在白虎关，干嘛？研究对策。阵主呢是飞波和尚，副阵主是杨凡的师父铁板道，苏锦莲亲自陪着，另外有六国元帅，英唐国、沙摩国、托罗国、善山国、沙陀国和哈弥国的众将，排摆酒宴，一边吃酒一边商量守阵的事儿。飞波和尚说， 诸位英雄好汉，樊梨花要打阵，这是飞蛾投火，自来奔登。这座金光阵我不是自己吹呀，无人打开，马上他们就得全军覆没，大唐朝拿降书顺表，六国就可以瓜分中原的国土。军师，我们都相信你的。苏锦莲说，放心吧，如果真打了胜仗，我请示郎主，咱们在国都给大家庆功。就在这儿有人报，赤脚罗汉不见了。把飞波吓一跳，赤脚罗汉干嘛去了？哎呀，赤脚罗汉负责守一个门的镇门，他走了，力量不足啊。在一旁六国大帅苏宝同说，不要紧，我又请人了。请谁呀？请高老将军，高老将军高盛如果带人马，我们又多支力量。好，这边光顾乐呵了，然后分头，一部分在镇里镇守，一部分守在白虎关。就这样三天到了，再说大唐营啊，这几天呢一直在演阵练阵攻阵。到了打阵这一天，四更吃罢战饭，五更准备出征。樊梨花来到中军大帐，齐军过卯，发放军情。众位将军，今天我们要攻打金光阵，要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。说着抽出头一支金披大吏，窦仙童听令。窦仙童一听，哎呦，先派我可真好，擦楞楞假叶子响，上前施礼，末将参见元帅。窦仙童，你带着隐魁段茂5000精兵攻打金关镇的西镇门，单等炮声一响，杀进镇区，不得有误，末将遵令。说完接过令箭，转身点兵。樊梨花抽出第二支大吏，薛金莲听令，末将在。薛金莲，你带着尉迟江、尉迟海5000精兵攻打大阵的东门，单等炮声一响，杀进阵去，炮声不响，千万不可进阵，遵令。薛金莲拿着令箭走了。在一旁急唤陈金定，今天打阵把我小女婿好救出来啊，他着急，老不喊他的名字，急得直晃荡。樊梨花看见了，抽出第三支大令，陈金定听令，末将在呀。下回接着说。